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创世纪》的37章2到4节，还有18节。那么，《创世纪》的37章的第一节怎么说的呢？说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啊，我记得在8月份的时候，我们曾经用这节经文讲过一次道，那个名字题目是《行在哪里》。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当时没有听过，想听的话，可以上教会的网站去查一下。行在哪里？同一块迦南地，雅各在那里居住，他的父亲叫以撒也在那里居住。但是落到雅各的时候呢，神说他是住宅；落到他父亲以撒的时候呢，说是寄居。一个是住宅，一个是寄居。那么这两种居住的方式其实表达了他们是完全两种不同的心态。雅各的父亲以撒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在迦南地居住做事，他只是一个寄居者，那块地根本不是属于他的，他也不属于这块地。你说这个迦南地是跟他是没有关系的，那迦南地与他没有关系，那么一定有一块地和他有关系，那块地是他心里面一直在挂念的，那才是真正他将来永久的居所，永远的归宿。那今天我们也一样，并不是我们一信主神就把我们马上就接到了天上，而是让我们继续留在地上。我们在地上也依然在做事，但我们心里面非常明白，我们脚下所踩的这块地只是我们短暂的一个过渡，是一个临时落脚的地方。我们只是在这里干什么呢？等候。我们在等候那个更美的家乡。其实雅各并不是不知道自己是寄居的。在创世纪的28章4节，就是在今天的故事发生之前，神曾经透过以撒对雅各说过 一段话。那么28章4节就是其中的一句，说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这儿很清楚告诉他，这个赐给亚伯拉罕的地是，那就是这个迦南地。这个迦南地呢，也是雅各你将来要承受的一块地，你要寄居在那里为业，那就在那里要做事，来生儿养女，做你该做的。雅各既然知道自己是寄居的，那为什么神说他是住在迦南地，而没有说他是寄居在迦南地呢？知道是一回事，心里面怎么想是另外一回事。这个时候的雅各的心里啊，迦南地其实还有他许许多多恋慕的东西，还有许多的东西吸引着他。他还没有完全被神造就到一个寄居在世的这样一个地步。那么寄居在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或者什么样的状态呢？其实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在诗篇里面，是诗篇的73章25节，神就说这个是大卫就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我在地上也没有所爱慕的。在天上除了神再没有别的，在地上我们也没有什么可爱慕的。这就是一个寄居者应该有的心态。那弟兄姊妹，当你哪一天对这句话真的是深有感触的时候， 你真的活的只剩下神了，说明你差不多就真的是一个寄居在世的一个人了，你已经真正的能够把世上的一切看淡放下了。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就像雅各一样。这个时候的雅各还没有寄居在世的这样一个心态，在地上还有列所爱慕的，所以神要对他继续来拆毁。其实神在拆毁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重新建造的过程，所以雅各他必须被破碎才能被重新建造。那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题目就是拆毁与建造，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创世纪的37章2到4节和18节。我们一起做祷告。主耶稣，我们今天感谢你，谢谢你在今天把我们透过这样网上的这样一个形式来在你面前来敬拜你，仰望你。主啊，你请你怜悯我们的软弱，请你来医治我们弟兄姊妹当中的身体上的疾病，你亲自来带领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去亲自来引导开启我们。当你话语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让我们真的能够得到从你而来的能力，能够看见你给我们的亮光。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主，求主与我们同在，你来亲自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37章2节一开始就说雅各的纪律如下。我们可能平时读的比较快，没有很在意 这句话。雅各的纪律如下，这个如下可不是37章的下边的内容，其实指的是整个37章的第2节到47章的第9节这么长一段内容，这么多的故事。二节说的是关于雅各的纪律，但是整个37章到47章的9节这么长的篇幅说的并不是雅各，而是他的儿子们。弟兄姊妹读的时候要注意，而且这个其中的主角呢又是约瑟。这就是说用雅各的纪律如下开始说的却是约瑟的事，这什么意思呢？原来神在约瑟身上所做的一切都是针对一个人，那就是雅各。神借着雅各的起起伏伏拆毁并且重建雅各。所以从37章到47章的第9节，我们读完这10多章的内容，发现雅各这个家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最触动人心的是兄弟反目，手足相残。约瑟的哥哥们把约瑟卖到了埃及地，这是亲哥哥嘛，把自己亲弟弟哥哥卖了，卖到哪了？卖到埃及地。然后呢，残忍的去欺哄他们的父亲雅各，说这个约瑟死了。雅各真的以为死了，所以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约瑟是雅各最爱的一个儿子，那么雅各这个心里面有多痛，只有雅各自己知道，只有神知道。那我们在想，神为什么如此的大费周折，为了雅各一个人掀起这么大的环境？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造就雅各，造就以色列这个民族。在出埃及记的19章第6节，这是神对以色列民说的， 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为圣洁的国民。那祭司的国度，圣洁国民什么意思呢？圣洁国民我们理解，这个就是以色列百姓要圣圣洁洁的按照神的话去生活，在外邦人面前，在其他的所有国家人的面前活出这种圣洁的生命来。那祭司的国度呢？祭司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当以色列的百姓犯了罪以后，他们不能直接到神面前去献祭赎罪，必须带着这个没有残疾的小牛或者没有残疾的羊羔到祭司跟前来，祭司来代替他们到神面前来献祭，替他们赎罪。也就是说，祭司啊是这些百姓和神之间的一个桥梁，它是一个中保。那么神让以色列人要成为祭司的国度，也就是说在这个万国万民当中，以色列就是其他的所有的人和神之间的一个中保。神要透过以色列民让地上的万民国万民认识神，从而靠近神。但是我们读圣经读完以后发现，以色列并没有能够承担起这样一个使命，以色列失败了，以色列失败了，但是神没有失败。神透过这个民族，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成就了他的救恩，在地上建立了教会，将万国万民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现在全地有那么多的人，这些外邦人信了主。所以在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神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军中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入奇妙光明者是谁呢？那就是神。奇妙光明者就是神。这儿提到你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你们是谁呢？你们就是今天的教会，就是我们这些信神的儿女，主耶稣的门徒，是教会。这就是说以色列失败了，但是神在地上兴起了教会，教会神又让教会再次来承担起这个使命。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教会荒凉，世俗化，家事妇充斥在其中。教会的荒凉大家都看到了，有弟兄姊妹刚信主不久就发现，我们以前以为是信主的弟兄姊妹都是我们想象当中的特别好，特别善良，特别有爱心，特别敬畏神的，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和一些弟兄姊妹接触的时候，发现有些弟兄姊妹不是这个样子，比那个不信的人还要恶，诡诈算计。所以今天的教会是荒凉的。我想让弟兄姊妹看一段视频。那么现在弟兄姊妹看到这儿，你有什么感觉？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场所？我再放一次。
夕阳。
那个前面有个十字架，那肯定不是一个一般的场所。但是你听的音乐又像一个世俗的场所。如果不往下听下面这句话，我们真的不看这个十字架，真以为是一个世俗的场所。但是我们
继续。好，有请大家，我们一起来用恭敬的心来恭送主祷文。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
这是我的一个从微信上面一个姊妹，这是国内某一个地方的一个所谓的神学院，叫圣经学校。这一帮人是什么人呢？这是外来的教会的传道人，都是神学生。那么他在朋友圈发的这个东西，这个姊妹呢，也是其中的一个神学生，我们都认识。这不伦不类。那今天教会为什么如此荒凉？撒旦在从源头上就开始坏坏，就在这样的所谓的神学院，就在这样环境当中，把这些神学生放在这里面。我相信这个神学院是没有神的，我相信这个所谓圣洁学校的这些大部分都是出来就是个假师傅。如果是真的，他不可能在这样环境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是如此的荒凉世俗化，世界上怎么做他们也在怎么做。在这种场合下不放赞美诗，而是放世俗的歌曲，因为他们心里面没有神，对神没有敬畏。所以今天我们不要问说哪一个教会还，就不要问哪个教会世俗化了，你怎么要怎么问呢？说哪个教会还没有世俗化？真的，你不要问说哪个教会还世俗化，应该问哪个教会还没有世俗化。没有世俗化的教会现在是少而又少。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并没有比以色列好多少，似乎也失败，但是神依然没有失败，神一直在聚拢属于他的真正的儿女，等待他所预定的那个日子来到。什么日子？那就是审判日子，这个世界终结的日子，这个世界被更新的日子。在今天的经文二到四节当中说，雅各的纪律如下：约瑟十七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庇拉、西帕的儿子们藏在一处。约瑟将他我在写点说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这儿提到约瑟十七岁，约瑟十七岁，那么他们的父亲雅各有多少岁呢？雅各这个时候已经108岁了。雅各从他舅舅拉班那里回到这个迦南地也已经有11个年头了。对于人的一生来说，这个11年头也不短了。这个时候，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与这个雅各的父亲以撒多大？以撒是168岁。那么圣经的35章28节告诉我们，这个以撒一共活了180岁。那么现在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以撒还活着，再过12年才离世。108岁的一个雅各已经很老了，说约瑟是他年老生的。约瑟已经17岁了，所以雅各这个时候已经很老了。 但是还在被神对付，被神逃走。在47章的第九节，那么雅各当时对这个埃及这个王法老说了一句话，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这是雅各在130岁的时候对埃及王法老说的一句话。那从这句话我们仔细的体会，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雅各已经变得非常的柔和谦卑了，他已经知道自己真正就是一个寄居在世的这样一个人，他不再是那个住在迦南地的雅各，被神对付了几十年，直到130岁的时候，他才真正的成了一个寄居在世的人，成了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弟兄姊妹，你觉得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了一个寄居在世的人了？是不是已经成了一个神合神心意的一个器皿了？是不是已经像我们刚才那个所读的诗篇73:25说的那个寄居在世的一个心态，这样一个人，是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们是不是处在这样一个状态？我们是不是也仍然像雅各一样还在被神对付，被神拆毁，被神践踏？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约瑟从小就为人正直，这是他和他们哥哥们非常大的一个不同。他不随从哥哥们的恶习，不与他们同流合污。雅各心直也口快，所以就把他们哥哥的恶行，哥哥他们一旦有什么错误，有什么问题，马上就告诉他们父亲，由此引起了哥哥们对他的一个记恨。约瑟是拉结生的，拉结一共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约瑟，那么底下还有一个弟弟叫便雅明。在创世纪的28:1-2，当时因为一碗红豆汤引发了这个雅各和他的哥哥以扫之间的一个冲突，最后这个以扫呢想找机会把这个弟弟雅各害死。后来这个消息呢到了他们母亲耳朵里面以后呢，这个母亲就想办法让这个雅各离开这个家，到他的舅舅那里去。所以在临走之前，以撒就对雅各说了这么一句话，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外祖就是他的外祖父，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不知道弟兄姊妹平时注意到没有，我相信创世纪我们读了不少，但是有没有注意到是娶一女为妻。结果呢，他去了他舅舅家以后，不是娶一女为妻，而是把两个姐妹两个都给娶了过来。当然这里面是有拉班的一些作用，把姐妹俩都娶到了自己跟前。这还不算，又把这姐妹两个的那个婢女也娶了过来，拿了两个妾，娶了四个。父亲以撒对他说的话，这是出于神，雅各没听，结果给撒旦就留下了破口。 拉结是雅各最爱的一个妻子。拉结死了以后，雅各就把这个对拉结的爱全部转移给了约瑟。那么约瑟后来被卖以后，又把这个爱转移给了这个便雅悯。这就是雅各，也就是说雅各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偶像没有除去，一直在妨碍着他生命的成长，并且因此也在其他的他的这些儿子们心里面埋下了仇恨。所以在十八节的时候就说，他们远远的看见，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他们指的是约瑟这些哥哥们，这个他就是约瑟。神要借着这些哥哥们心里这个恶，拿掉雅各心中的这个偶像，神要拆毁雅各这个生命当中的老我的这样的生命。其实今天神也这样拆毁我们的这个旧的生命，来重新建造我们。所以我们看到神常常是拿着我们最在意的那个人，我们最在意的那些事来管教我们。我们常常遇到一些环境，这些环境往往是我们那是几乎要我们命的。你喜欢什么，神就在什么上面来做文章，来摧毁你。几乎每一个人，每一个属神的人都会给撒旦留下破口。我们信神以后，我们一定会给撒旦留下破口，因为我们都不完全，有时候是无意的，有时候是有意的。但是一个灵里面敏锐，灵里面非常敏锐的人，一旦有了破口，他会及时的发现，然后去堵。而雅各不是，有了破口不仅没有去堵，反而把这个破口子呢使得是越来越大。那今天经文三到四节说，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约瑟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这儿提到一件彩这件彩衣，这件彩衣可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衣服，里面凝聚了雅各对约瑟的宠爱。除了这个宠爱，其实还有一个心意在里面。什么心意呢？流便是雅各十二个儿子当中的第一个儿子，是长子。但是流便做了一件事情，促使雅各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个长子的名分。什么事呢？在三十五章的二十二节就提到了，说以色列住在那地，就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你看这个儿子啊，和他父亲的另一个妾发生了这样一个可耻的行为。所以这件彩衣有可能意味着在雅各的心里，这个长子的名分已经另有所属。因为雅各对约瑟的这个偏爱，这件彩衣也让其他这些儿子们隐隐约约的看到了一个信号，父亲可能要立约瑟为长子，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他们不服。 虽然这只是一种猜测，但是雅各对约瑟的偏爱，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雅各爱拉结，那么拉结死了以后，就把这个对拉结爱转移到了约瑟的身上。雅各觉得自己很爱拉结，也很爱约瑟，但是这根本不是真正的爱。为什么这么爱还不是真正的爱？雅各对约瑟的爱是出于肉体的私欲，不是从神来的，不是从神而来的爱。只有从神而来的爱才是真正的爱。那真正的爱必然会有公义，真正的爱是带着公义的，是与公义有关系的。爱一旦失去了公义，百分之百会引发矛盾，导致混乱。我们生活上 也是如此。我们现在啊，好多国内的人都是独生子女，现在开始生二胎三胎，加拿大也是有两三个。当孩子多了以后，你对这两个孩子如果稍微也有偏心，就会引发矛盾。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由于雅各这种错误的爱的方式，在儿子们心中就撒下了这种仇恨的种子。这个种子为约瑟招来杀身之祸留下了隐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孩子。由于雅各没有这个真正的爱，没有从神而来的爱的生命，以至于这些儿子们也不懂得爱，言传身教出问题，导致下一代也不懂得爱，更没有彼此相爱的心。家里面如此，教会也一样。教会也是家，教会是所有信靠神的这些儿女在地上属灵的家，所以我们是弟兄姊妹。家庭里面如果没有爱，或者是一种错误的爱的方式，那这个家庭就不可能和谐。同样，如果教会没有真正从神而来的这个爱，那么信徒与信徒之间一定是极度纷争，这个教会是混乱，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家，不是属神的家应该有的一个状态。所以主耶稣就给所有的信徒，所有信靠他人下了一道命令，在约翰福音的13章34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啊，其实我们好多时候对这个彼此相爱不是真正的明白。我以前觉得自己明白这彼此相爱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原来以前是自己不懂得主耶稣说的这个彼此相爱是什么意思。直到有一天，就是前一阶段我们在晨祷的时候，我们晨祷的时候每天有一段经文，就是我们叫玛纳，那天分享的时候圣灵突然光照，才知道彼此相爱是什么意思。我们以前可能认为彼此相爱是相互的，说你爱我，我也爱你，这就是彼此相爱。这样的彼此相爱是出于血气的彼此相爱，不是神的心意。那是主耶稣说，主耶稣叫我们彼此相爱，然后他下面说的一句话是：我怎样，你们也要怎样。那主耶稣怎样爱我们的呢？那主耶稣是不是因为我们爱他，他才爱我们呢？那显然不是。 在罗马书的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怎么显明的呢？神的爱是透过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显明出来的。什么是罪人？那罪人就是背离神、抵挡神、与神为敌、与神为仇的人。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就是与神为仇的。弟兄姊妹回想一下，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哪一个是爱主的？我们哪一个是爱神的？我们不可能去爱他，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抵挡他的。但是主耶稣却愿意为这些不爱他的人去死，这就是主对我们的爱。所以真正的爱是这个出于神的爱，是什么？是单向的，不是双向。我们理解彼此相爱是双向的，你爱我，我爱我，我爱你，这样是彼此的。神说的这个彼此相爱是单向，不是双向。主耶稣所说的这个彼此相爱不是等价交换，而是舍己。比如说我和利奥弟兄，利奥弟兄他爱我，而我不管是对利奥弟兄好还是对他不好，他始终爱我，他不考虑我怎么对他，他就这样爱我。那反过来，这是神对他的要求，反过来那是神对我也是这样要求，这叫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不是对方的错误都接纳，我们这个属肉体的爱、属血气的爱，往往是爱一个孩子，爱到一个程度，这个、孩子错了以后也不管，错东西也接纳。但主里面说的这个彼此相爱，不是对方的错误也接纳。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死，并不是来接纳我们的罪，而是要解决我们的罪，来救赎我们。解决我们灵魂的归宿问题。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要我们彼此饶恕，彼此帮扶。发现对方有罪有问题的时候，不是视而不见，不是回避，而是用爱心来劝勉，把他挽回来，最后是彼此照镜。但是我们在约瑟和他哥哥们的身上看不到这样的彼此相爱。不要说这些有恶行的这些哥哥们没有，就是约瑟自己这个心直口快这么正直的约瑟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约瑟看到他们的哥哥的恶行，不是首先凭着这个爱彼此相爱的心在私底下去劝勉，而是用了一种极为简单的方式到他的父亲那里去告状，告诉父亲没错，但是自己应该首先主动的去劝自己这些哥哥。如果劝勉无效，这些哥哥们没有改，然后再交给他的父亲才处理，这是约瑟应该做的。可见约瑟啊，也没有这个彼此相爱的心。这是我在以前没有读到的，以为约瑟是个非常完美的人。家里面如此，教会也一样。那么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主耶稣当时对他的门徒说了一句话。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一定提到教会了，我们一起读一下啊，网上弟兄姊妹你也可以在网上读一下，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住你。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么就看他 把他看成一个不幸的人。这段话很好理解，这就是出于神的爱，因为爱里面有公义，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彼此相爱当中就彼此造就。弟兄姊妹，雅各一共活了147岁，可以说他的大部分的人生都处在一个极为混乱的一个状态当中。对照一下，今天地上那么多的信徒，如果是把所有觉知过受过洗的人都算成主耶稣的门徒，算成信徒的话，这个地球上现在应该有10几20来亿。这么多人当中，其中有多少不是像雅各一样，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处在一个混乱的状态当中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没有爱也好，没有生命也好，与家人这关系很僵，与弟兄姊妹之间也有这关系也不好，所有这些问题，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如果是你与某一个弟兄姊妹的关系出了问题，那一定是你和这个弟兄姊妹当中至少有一个人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要么是你，要么是他，要么俩人都与神的关系有问题。如果我们与神的关系都没有问题，那么我们之间就不可能出现问题。雅各作为家里面的头，他与神的关系直接会影响家里面每一个人与神的关系。弟兄姊妹，做父母的，尤其做父亲的，这弟兄啊是家里面的头，所以作为弟兄，你如果是跟这个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以后，100%你会影响家里面的每一个人。所以我们真的要做好家里面的头，母亲也一样。在创世纪的15章13到14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这个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这是一个预言，撒旦做梦也想不到神要使用约瑟来成就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说将来啊，亚伯拉罕，你的后裔会越来越多，那个时候要在别人的地上去寄居，在那里要待400年。现在时候到了，神要来借着约瑟来成就这一计划，这是撒旦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弟兄姊妹，撒旦经常祸害我们，我们觉得有的弟兄姊妹很怕，其实撒旦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仔细琢磨一下，你就会觉得这个撒旦就像一个跳梁小丑一样，每天跳来跳去，到处使坏，自以为很聪明，以为每一次自己得逞了，但其实无论怎么跳，始终都越不过神的这个权柄，每次使坏都反过来被神利用，成就神自己的计划。
是，
撒旦只是神手里面使用的一个工具而已。撒旦本想把败子撒在麦子里来挤兑麦子，不让麦子好好生长，不曾想反被神用来造就麦子，造就真正属他的人。撒旦本来想把这个假师父安插在教会当中，混乱神的道，祸害教会，没曾想神却利用这些假教师假师父 来试验信徒是不是爱神，是不是真的信。神在炼金教会，呀，神就是神，没有人，没有任何势力可以打过神。神使用信他的人，也使用这些背他的，甚至使用这些撒旦邪灵，都在他的掌控当中，要成就他自己的事。神要建造雅各的生命，神要兴起以色列这个民族，撒旦试图破坏，以为把约瑟卖到埃及就可以破坏神的计划，但又一次被神利用，神恰恰借着约瑟的被卖，把雅各生命当中的老我拆毁，便重新建造，最终造就了雅各，也造就了以色列这个民族。神在埃及大大的使用约瑟，把雅各全家70口人全部接到了埃及，结果400年以后成了一个让全埃及人害怕的一个民族，以后也成为影响世界的一个民族。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每一个信靠主的人也像雅各一样，旧的老我的生命一直影响着新的生命的成长，也像雅各一样，我们也常常会遭遇一些意想不到的事，甚至是难以承受的这些苦难。原来神是借着这些事或者苦难在拆毁我们，拆毁是为了重建，神要重新建立他和我们的关系。我们一起做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你开启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常常遇到的一些事，遇到一些苦难，这是你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我们为此而感谢主。你让我们和你建立一个非常紧密的这样一个关系，免得我们在地上来受试探。但是我们不完全，我们常常被魔鬼撒旦试探，也感谢主，你利用魔鬼撒旦的试探，你在试炼我们，你在陶造我们，在拆毁我们，也在重新建造我们。我们感谢主，求主来不断来更新我们，来建造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像你，让我们在地上真的能够发出光来，能够承担起你给我们的使命。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